说改编。
张献忠大发雷霆，把武城县的知县阮之殿骂了个狗血喷头啊！他越骂越来气，是越骂越来气。这阮之殿吓得面色灰白，是体无筛糠，心说我准死无疑了，明知是死我才来的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哎，真没想到张献忠骂够了，没当时处死他，用手往外边一指，我的大老爷，我现在处理公务，正准备造反前的工作，没工夫搭理你，滚，送客，把他给轰出来了。知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刚到门口，张献忠又说，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在县衙里老老实实给我待着，哪儿也不准去，听候我的处置，再待下去。这阮知县被软禁了，回到县衙门之后一看，当差的都跑光了，空荡荡的县衙就剩下他的家属了。他前脚刚进门，往外头一看，全是张献忠的队伍，把大门二门角门全给堵上。阮之殿一看，完喽完喽，看来我死是迟早的事情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如何是好啊？难道说我还叫张献忠把我逮着砍我的脑袋祭旗不成？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，不要等他先下手了，我自己动手吧。当天晚上跟他的夫人和如夫人开了个家庭会，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他们全家人一听束手无策，全哭。最后阮知县做了决定，买包耗子药，包顿饺子，干脆咱们吃完了一块死。可他的夫人和如夫人还挺惜命，说看看风声再说，不要走上极端，迟迟不同意。阮之殿一看没有办法了，当天晚上他下定决心，穿好朝服，往北京方面大拜了八拜，一边磕头一边哭，臣不能为国尽忠报国，死之有愧啊，陛下，臣先走一步了。磕完了之后，他用一条白绫子就在后门这拴了个套，上吊自杀。那么老伴如夫人爱怎么怎么地，顾不了许多了，他死了。第二天监视他的人就发现了，把这事儿禀报给张献忠。张献忠一听乐了，呵呵呵，怎么我把这知县大老爷给逼死，死就死了吧，人死不结仇，这样，哎，准备口棺材把他装殓起来，问问他媳妇儿，他愿意上哪儿去，愿意护着灵柩走就叫他妈滚蛋，不乐意走就地掩埋。不过他们家的财产充公啊，马上执行命令，就把这阮之殿埋到近郊。他媳妇儿和小婆都哭着离开了古城县。不过呀，这回变成穷光蛋了，什么也没拿出来，他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。这还得说张献忠手下留了情了，没要他们的命。那么这个事儿处理完了，张献忠正在书房里头坐着，有人向他禀报说监军到了，张大金张监军求见。哼，张献忠心说话正好，我还没到出手收拾他们。这个张大金他属于监军道啊，他乃是湘江总理熊文灿的走狗，派到我的眼皮底下来当监军，这半年在我身上也没少划了银子，他来干嘛？我还没找他算账呢，莫非 他要想学阮之殿也来劝我不成，叫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这张大京也是战战兢兢走进厅堂，一躬扫地：“张将军来了，坐。”“
是是是。”
还没等他说话，张献忠先说话了。他是个急性子。哎，我说张大京，大概你听说了，我可要造反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是叫我开刀把你宰了啊？你是愿随着我老张一块起义？你说。
哎，
这张大京啊，比那阮之殿强多了，这是个狡猾的狐狸。张大金没想到张献忠如此直白，本来他准备了一肚子话，也想拐弯抹角劝劝张献忠，今儿个一看不可能了。张献忠这几句话下定了决心，因此他也不敢说了。没想到张献忠问他的态度，你说怎么回答？我说我不干，我回襄阳，我走得了吗？张献忠马上就得把我宰了。那我说我同意跟着你一块起义造反，我可能吗？我是堂堂的朝廷四品命官，我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情来呢？但是张献忠的眼光逼着他，叫他立刻表态，怎么办？张大京就冒了汗了。不过他也够狡猾的，赶紧站起身来了。哎，张将军，您还用问吗？您这起义是被逼无奈呀，因此下官双手赞成。如果张将军不弃，我愿意加入义军，鞍前马后为张将军效劳。哎，张献忠还真没想到，带着怀疑的眼光看了看他。嗯，真的？张将军，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口不应心，我不得好死。好，说得好，哈哈哈哈。我说大京啊，你这么做就对。坐坐坐，你听我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咱俩相处半年多，哎，我的情况你了如指掌。我的确是被逼无奈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你说是也不是？今天既然你表明了态度，你也姓张，我也姓张，500年前是一家，说不定还是一个老祖宗。我看咱俩亲近一步，你比我大4岁，你是我哥，我是你弟弟，今天咱们就认作兄弟，兄长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张献忠起来撩衣服要磕头，张大京吓得赶紧站起来：“哎，不可不可，将军不可，你要折我的阳寿。”当然了，我高攀一步，愿意跟张将军结为兄弟，不过到什么时候，我也是你的下属，是马前一卒啊，只要您吩咐，我是尽力而为。
好，来人摆酒，去去去去，再去把那瞎子王佑天给我找来，把丁举人给我找来，再把那举人王秉真、潘都敖、方月宗都给我请来，今天我要祝贺祝贺。
时间不大，这些人是陆续来到了，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。张献忠的家底儿比李自成那宽裕得多呀。这桌丰盛的酒宴摆上之后，大家团团围坐。张献忠首先发言：“各位，我酝酿了多日的事情今天实现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俺老张正式扯旗造反了。方才有件喜事儿，你们各位还有所不知，我已经跟监军道张大京结为兄弟，他是我哥，我是他弟弟。你们愿意入伙不愿意？ 不是，这些人一听，敢说不愿意？谁说不愿意掉脑袋了？因此，他们稍微迟愣一下，而后全都纷纷表态，愿追随将军，同意赞成。好，来来来，咱们痛饮同心酒，干干干！正说到这儿，有人就问张将军，咱们城里的还住着个要命的官儿啊，他就是八府巡案黎明球啊，对待他应该如何处置呢？各位一会儿就听这信儿了。话音未落，就听见外面脚步的声音，报噔噔噔噔噔，人影一晃，大将白文选从外边进来，说杀气腾腾，满身的披挂，见着张献忠一躬扫地，将军大帅，您交给我的事儿我办完了，怎么个经过跟大伙儿说说。是奉您的命令，我带着200军兵把狗官黎明球的衙门给包围了，我们破门而入，抓住了林明球，按您的吩咐，我把他的狗头摘下来了，把他们家里人个个是斩尽诛绝，他的财产全部充公，我把人头给您烧回来了，拿下来。后边一名士兵拎着头发血淋淋的人头往地上一扔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正好扔到张大英的脚下。张大英低头一看，我的妈，脖腔子还冒热气儿，就见林明球俩眼瞪得溜圆呢，满脸血肉模糊，在座的秀才举人吓得是魂不附体，你说这饭还能吃得好吗？张献忠看了一眼八府巡案，我的大老爷，呵呵呵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，我送你上的西天。来人，把狗头挂在高杆上示众，让老百姓和弟兄们高兴高兴。是白文全把黎明球的人头拎出去，张大京心里说话，我的妈呀，张献忠真是个混世魔王，杀人不眨眼，我稍微有一句话要说错一点，我性命难保啊！难道说我真心跟他造反不成？他怎么可能呢？想要逃走无机可乘，不走那假的也变成真事儿。最后张大京一想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反正不能吃眼前亏。酒席撤下之后，张献忠告诉我说，各位回去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这古城弹丸之地咱不待了，我已经命令士兵开始八城，明后天一把火火烧了古城县，咱们退到老营去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，那叫摆开战场对付熊文灿和左良玉。是是是，我们马上回去准备。酒席散了之后，大伙纷纷准备起来。张献忠披挂整齐，飞身上马，带着亲兵卫队亲自围城视察，他亲自指挥军兵开始扒城，把那古城县的县城啊扒得像没牙老一样，豁头浪齿啊。但是张献忠告诉爸，一定不留痕迹，城里的房子明后天一把火全给我烧了。这张献忠从城上下来到街道视察，突然发现一户啊哭哭啼啼，张献忠一皱眉，怎么回事？让人砸开门一看呢，一个妇女还有个老太太还带俩孩子，哭成一团泪人了。张献忠就问，你们哭什么？害怕了？
哎呀将军啊，我们知道这要变成战场，您也下发了通知，叫我们早早的离去， 您看看，我婆婆还有病，我孩子还小，要亲人无亲人，要朋友没朋友，我们能到哪里去？就得等着在这挨刀啊，因此痛哭
啊。那你们想上哪儿去？
我们想上新郑，但是离着万水千山，还没有钱。
怪可怜的，来人，给他们拿纹银30两，再派一支小队，准备几头驴，把他们一家人护送走了。
哎呦，这一家人一听，这可是恩人呢，趴在地上磕响头。
要不说这张献忠啊，你别看粗暴，也办了不少的好事，有的时候非常同情贫苦的人，
把这一家人给救了。
张献忠转身回到衙署，看了看这房子，哼，哎呀，我在这委屈了将近一年呢，终于要离开这个王八窝了。他告诉士兵赶紧收拾金银细软，第二天他又骑马到了老河口一带视察，这块是他的老营，后边是大山。他决定把军队摆在这儿，跟官军决一死战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他尽量是征集战船，在这三军呐喊助威呀，声势浩大。张献忠视察了一圈，告诉白文选，告诉张可望，告诉他的义子这个那个，这么办那么办，这么办那么办，一一都交代清楚了。您想张献忠这么一折腾，能不知道？这一消息马上就传到襄阳，那个总理熊文灿一听，从椅子上的一个跟头摔到地上去，当时就背过去了。等被手下人抢救过来之后，他是失声痛哭，哎呀哎呀呀呀呀，哎呀，我对不起朝廷，我瞎了我的眼睛了，我鬼迷心窍，我被张献忠把我蒙蔽了，都说他要造反，我一个不信百个不信，果不其然他真造反了，看来这狗改不了吃屎肉。张献忠啊，张献忠，我恨死你了。旁边有总兵大将左良玉，咱这么说，熊文灿手下管着四个总兵，那仨总兵全白给，唯独左良玉属于靠山。这左良玉可不糊涂，他早就看出张献忠要造反，只是说了熊文灿不听。今天一看熊文灿悲伤到这种地步，心里头好笑，心说该你自己找的。但是可笑归可笑，事情归事情，他赶紧过来躬身施礼，大帅
啊，左将军有话请讲。
大帅不必过于悲伤，您马上行文禀报朝廷，诉说张献忠造反之事，马上请朝廷速派援军，我手下还有5000多弟兄，足可以抵挡一阵，我马上就拔寨启程去找张献忠，尽可能的把他消灭。
哎呀，我的左将军呐、乱世出忠臣啊，我这才发现你是朝廷大大的忠臣，我忠实可靠的爱将。左将军，那就麻烦你了，赶紧启程，赶紧启程，不要酿成大祸。
遵命。这左良玉啊，胯下马掌中刀，那是一员猛将，在教军场点大兵5000，浩浩荡荡是兵发古城。咱这么说吧，他军队到了古城扑空，张献忠已经走了，赶奔老河口一带，这成了一座空城。左良玉挨家挨户这一搜查，一看遍地都是大火，也搜出不少老百姓。咱说了，这些老百姓都是看堆的，有的是看差奴，有的是老弱病残， 有的是雇来的，这看房子的什么的都有，倒了霉了。左良玉一律给他们安上通匪的罪名，一律斩首示众。你说这些人死的倒霉不？这郭安军呢就爱干这事儿，这叫杀良冒功。往上的一报有成绩，说我杀了多少匪，其实啊都是无辜的老百姓。你看张献忠没烧的房子都交给他了，他一声令下再次放了一把火，这古城县变成了一片废墟。而后左良玉提大兵找到老河口，离着张献忠3里地安营下寨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了，因为张献忠手下的兵马比他多着2-3倍，他怎么敢贸然进攻？挖好了战壕，立好了鹿角，拿上了火炮。左良玉心说，我就在这按兵不动，等待朝廷的援兵。哎呀，这会儿崇祯皇帝知道不知道信儿？朝廷还有没有力量派救兵啊？他是心如火烧一般。崇祯皇帝啊，昨天就得着这信儿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本来前些日子过了年过了节，这崇祯的心呢还比较平静。为啥呀？满洲八旗的军队撤了北京的围，奔山东，在山东大抢大夺一阵，现在收兵撤退回了东北了，走了，京城之围彻底解决了。所以崇祯皇帝的心砰放下。但是他接着禀报，山东河北的老百姓死伤无数，损失惨重，就这损失10年8年恢复不了。光那些汉人妇女被满洲兵就掳走了50-60万，那财产无数，这是一场浩劫呀。但是崇祯心里想，议和不成，又打不过人家，就得任人蹂躏了。掐指他一算，2年1次，这不是走了吗？说不定明年后年还得回来。不过也好啊，有这1-2年，朕就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哪知道这时张献忠起义的消息是警报传来。
听众朋友，